下面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请王玉静姐妹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领约翰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呀，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路过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后退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感谢神的话语。
感恩今天胡武杰传道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下面请胡武杰传道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求你使我们回转。
主内长辈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又再一次回到来，让我又再一次回到来大家的当中，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听主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在我开始讲到之前呢，我想做一个短短的一个广告。当神学院进入这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已经要结业，不是要结业，第二学期要结束了，那就有一个短期的课程，就有3周的时间，一共是在11月20号22都在周三，周一跟周三的这个晚上有这个上课。那这次我们有的讲员呢，或者是老师呢，是何广明牧师，那是你们从前在这里的牧师，那他在 Brisbane 下来，来到墨尔本给我们有这3个星期的课堂。那在现这个题目呢，是有关于新月以侍奉塑造。那什么是从新月的这个角度来看侍奉是什么，怎么样子塑造我们的这一个侍奉的一个方向在哪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那有学费，我们有这个你要学习的要交功课的呢，那个价格是330，如果是旁听的是220。目前来说呢，我们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一，不是明天哦，在下一个周一，就是13号，那我们有早鸟优惠，有早鸟优惠，没有在里面哦，早鸟优惠，你上到网站里面你看的时候，它就让你自动的给你扣8折。好，8折哈，所以你们可以一同的来去上课。假如哈，过了11月13号的星期一，你们还就是没有报名了，就要回到去原价了。但是呢，你 你们又还想要有早鸟优惠的八折呢？你五人同行，全部都八折，啊，只要五人一同报名就可以八折哈。那广告就做到这里。好，我们回来，求你使我们回转。那今天如果你刚才我们姐妹给我们读圣经的话的时间呢，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这一句话呢就求你使我们回转，一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而且呢你发觉到它出现的时间呢都是讲了一段，然后有一句的话蛮长的哈，有时候就求神你使我们回转怎么样子，用三次用相同的一种的格式来去给我们看见，求你使我们回转。那这三段的这部分呢，就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它好像我们唱诗歌一样的一首副歌这样子哈，对不对？我们唱诗歌有时候都会唱到副歌，然后就再重复的唱。所以诗篇有时候你会发觉到他们书写的时候，写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副歌在其中。那就很容易的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一节，这是第二节，这是第三节。虽然他们的长度都不一样，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个给我们看见，它是有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给我们去分析到底。他已经把他要讲的东西呢，就用这一个做一个间隔，来给我们看见他要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一个圣经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回转这个字，这个事情哈、哦。回转的时候呢，在这个回转的里面，我就想到有两个人物啊，两个人物是我觉得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回转是特别的大。这两个人物呢，都不是最近的，一个呢是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啊，这个是90年代的时候是蛮红的一个人物啊，在台湾的吕岱濠。那他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呢？或者是为什么回转是这么强烈的呢？从强盗变传道，这样子的一个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个回转是很大的。那他小的时候呢，他父亲是军人，没怎么管他，一个星期可能见一次面。母亲呢？是黑帮的大姐，所以他从小呢就在黑帮里面几乎长大。他从一个帮会转到另外一个帮会，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或许你会听过竹联帮这样子的一个帮会在里面。所以他在里面长大，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台湾有38所的监狱，他在14所里面待过，出来了又进去，出来了又进去，来来回回。如果14所的话，可能有一些时候不一定是他出来14次又回去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犯的罪太大，从一所监狱搬到去另外一所。那他说他最有什么呢？最有资格唱绿岛小夜曲啊，因为他就在绿岛的这个监狱里面待过了，就一直在可能就在那里唱《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所以在为什么他又会回转呢？那就经过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这个妹妹呢后来就是怎么样子，就是看到这个人这样子一直在里头，就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写信给他。他信主了以后就写信给他，他认为这个人只有耶稣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他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无论什么时候他就一直写信，写了250封，不知道到第几封的时候，反正他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回转。当然有一个事件在里面，他进进出出这个监狱的时候呢，他能够想到下一次我要做什么，我要出去的时候干一些事，我不要被逮住，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反正我不想要回来这里。不幸的回到来的时候呢，有一次的时间，他在他的这一个监牢房里面，忽然间有一个他的同伴就去世了。他说好好的，3-5分钟10分钟前我才跟他聊天， 没下这样子五分钟他就去了。他说难道我就是这样子进进出出，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子的无用，或者是就是这样子忽然间我在里面死了以后怎么办？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从监狱进出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吗？他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收这个信的时候呢，有一个信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他自己讲的那时候呢，他看到一句话，那个女生写给他的一封信里面，他说上帝要用你。所以这一句话呢，使到他说原来有人，原来我还有用，原来我还有意义在里面。所以从那个地方他就翻转。当然他在写信的当中的里面呢，这一个圣经什么都一同的有送到去给他的，所以从里面他就开始有自己的学习。所以他出来了以后，他就跟这个女生就谈恋爱了，谈恋爱了，就是反正他就是愿意回转，他相信耶稣，愿意回转。他说回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回转，就回到能够使到他在监狱出来了以后不要再去犯罪的一个能力在当中，他信了耶稣。但是在那个时间里面呢，他们一对的情人去做礼拜的时候，去崇拜的时候是去不同的教会。然后他就很纳闷，很纳闷为什么这样子啊，他就想一想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直接就问他，问这个女生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两个不同的教会。然后他说一句话，说真心的话，告诉你诚实的话，我以你为耻。他说你出来了，那样子就是他打击他蛮大的，或者是这一句话打在他的身上，一方面好像在使到他觉得很无助，觉得很失落，觉得很沮丧，好像背叛的一个感觉。可是另一方面呢，却使到他也是一个回转。他说我出来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有改变，我和神之间的事情有改变，但是别人看到我因着我的过去依然还不相信我，依然把我看扁，依然把我反正就是我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让别人看见我是真的悔改，或者是我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在他回转的里面呢，他就变成了说他不只是说是在属灵上面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回转，他甚至在他的生命生活里面转向一个更好的地步，能够活出一个见证神的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去读书了啊，反正他就是从传道，从强盗，从流氓变成传道，变成牧师。他本来没有高中毕业，进了大学，慢慢的读了三个博士，还做了神学院的院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回转，一个改变，使得他们看见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带给人有生命的盼望，是有能力的。这是其中一个人物，是比较典，不是说比较典型，我们都好像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转180度的，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个大能在里面。通常我们可以看见的见证都是如此，通常我们看见那种的回转都是有这样子一个转变。这是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或许这一个你们比较熟悉吗？我不晓得。这是我接触到的时候是已经是2001多年的时间了，知道这个人，袁佑轩 ，Christopher Yuan 应该是 Christopher Yuan， 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一个见证？ 不晓得哈，这个应该是他家庭的背景，也是一个台湾的背景，去到了美国。那去到美国的时候，当他读大学，读应该是读牙医吧，第一年的时候，他回到家，跟他的父母说，我是同性恋者。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的母亲不能够接受，刚好那个时间，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也不很好，有一种可能在协议要离婚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母亲觉得非常的绝望，似乎要和他的丈夫离开。离婚的时候呢，他唯一的这个希望就在儿子的身上，可是儿子却是这样子的，他给予一个挑战，你要这个家还是你要同性恋？结果他孩子选择离家出走，他就痛苦的，这个姐妹就非常痛，妈妈的很痛苦。但是在他的机遇的当中呢，要去找他的儿子的时间再去理论。那个时候他想说，我就在你的面前自杀，因为我已经没有一个意义在活着，在这世上没有意义了。他要去到他的医学院里面，在门口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要在他儿子面前自杀。但是在他还没有去之前呢，他就想要找到一些有关于这个同性恋的一些小册子。不知道怎么样子找到了基督教，找到牧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去认识到什么是同性恋，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们都小册子里面给他有一些的看见，然后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间呢，后来慢慢的就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机遇，一个认识了，然后他自己相信了耶稣，过后就和他的丈夫也和好，慢慢的转变。他儿子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拒绝他，从一个城市离开更远，他本来住在芝加哥，去到芝加哥在美国的北边，那他后来慢慢的可能去到中部一点点的一个医学院，当毕业了以后跑到去阿特兰大 Atlanta，更加就是东南面的一个地方，离家很远，经常什么时间，圣诞节也好，感恩节也好，什么事情都好，就更加有一个脱节的一个关系。母亲打电话给他，他也不管，他也不怎么会去做的一个回应。他在亚特兰大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公开的可以在这些同性恋的俱乐部里面进出。性伴侣不断的去改变，去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从中也进入到吸毒贩毒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大情况的里面的时候，有一天就是 FBI 警卫围住他的家，他就被逮捕了，也是进到监狱里面。所以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回转的人呢，我们发觉是好像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通常我们似乎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回到去 Christopher 袁佑轩这一个人呢，他也是在监狱里面，后来母亲也是不断的写信，不断的祷告，圣经给他，他也不要，只是进到去里面的时候，就发觉在一个怎么一个床铺的底下，他就看到床铺底下在里面写什么。他说 ：“If you are bored， 啊，你在这里觉得很无聊，去看耶利米书29:11。”他就打开，刚好有圣经，又打开来看，就是神跟耶利米书里面这一段的话，就是神跟以色列人说：“我赐给你们的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是平安的意念，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所以他从这些经文里面慢慢的也是一样的愿意去信靠神。从他的6年徒刑啊，虽然贩毒在美国好像很简单，不像在，我不知道在这里，可能在这里是 或者这里也比较好一点，那我们记得在印尼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反正贩毒的大部分都是死刑的。但是呢，他六年徒刑，因这前面两年，他后来就三年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也是一样，慢慢的去读神学，现在也是在做一个教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现在从当中里面所挣扎的这一个，在他两个瘾最大的一个是毒瘾，一个是同性恋。他在当中他说要戒掉毒瘾比较容易，可是要戒掉或者是对这个同性的这样子的倾向要把它切除掉是更加的难。所以他也是靠着神能够转变，以至于他到最后他说不是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而是圣洁是重要的。所以这个的事情他慢慢的一个转变，从神的话语里面他得着了一个转变。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家都是在回转的一个情况里面。回转不只是说我们生命里面，在圣经里面这个回转也不断的出现。最明显的我们能够去看的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的当中里面也是如此的。反正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师父，一种怎么样子，我们不会去察觉我们是一个回转的人。但是你深入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原来我可以回转是神的恩典，也是一个神迹。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与神为敌，不喜欢神，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人，完全是跟他敌对的。我们所做所行的都不在他的喜悦的当中。这样子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能够回转归向神，这是一个神迹。有时候我们也在问，今天为什么好像没有看到神迹，不像初期教会，不像旧约里面，不像耶稣福音书里面的这样子的神迹。但是你看你自己，你能够回转向神是一个神迹，因为耶稣复活的神迹，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求神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呢，在这段的里面，我们发觉到他一开始这个圣经，或者是今天我们读的这经文八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部分呢，我在这边所分出来的，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就是分成了两边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发觉他在第一节的里面用要去形容神的时候呢，是讲到他是以色列的牧者啊，带领约瑟的这个以色列的牧者，他是怎么样，他是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这一位的神，他求他来怎么样子留心听他的祷告，发出亮光。一段的一段的，你可以发觉他用三次不同的方式来祈求，求你留心听我们，求你发出光来，求你施展大能来救我们。三次不同的一个话语来说，就是向神来求三次。我们很长时候我们都说重要的是讲三次，还是怎样，反正就是一种的那种的表达。进到去深渊或者是在很低谷的时候，你会发觉虽然用说我们可以说你会不断的祈求，你会不断的讲，你会讲的事情不只是三次，但是在圣经里面就可以发觉到这个重要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恳切的事情，他用这种三次的方式来祈求。所以这里就是第一段的讲完了三次的祈求，祈求这种拯救的祈求来出来救我们，怎么样救我们，用你的大能来救我们。从这个大能，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怎么进到去这个大能的里面。 求神听，求神发出光，可以看得见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好像神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在一个黑暗的里面，看不见亮光，似乎没有出路，只能够求神来发亮，来发光。所以他的祈求，你可以看得见，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哎，发觉到这个，求你使我们回转，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回转，是神的能力使我们回转，是神的恩典使我们回转。这个动词或者是主动权不在我们的身上，是在神的身上。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这是诗人的一个祷告。我们硬着心，我们悖逆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回转，求你使我们回转，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以至于使我们可以回转，也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是诗人的一个祷告。我们发觉到这一句话里面呢，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重复的在出现。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做说一个拯救的祈求，祈求神来救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祈求呢？啊，他当里面你可以发觉他有这个哀痛的时候，他有这个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是进入一种很困苦的时间里面，是很困难的时候。什么样子困难？在患难的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事情里面，它比较困难的一个表达的，用什么？用眼泪来做一个表达，用自己的一个眼泪。眼泪从哪里来呢？眼泪从神而来，是神也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眼泪。你把眼泪给我们当食物，你向你的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如此，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们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在祷告的时间，似乎好像这个事情一直都缠绕着我们，我们走不出来。无论你是面对经济的困难也好，或者身体健康出了状况也好，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这段时间就是一直会有，反正这个癌症是不断的那种出现。神学院里面的学生也好，同工也好，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好，都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我们祷告好像得不到神的回应的时候，要到几时，可能就是我们第三个的问题。发生事情的时候就会问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发生，要找原因。什么事情找不到原因，有时候就会看为什么在我身上，或者是这个是甚至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身上。我不是信靠神的人吗？我不是神自己你所拣选的民族吗？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这里他们也是如此。发觉到在当中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流离失所，师父好像流离失所，眼泪当食物，我们的邻邦因我们这样子的遭遇讥笑我们，戏笑我们，因我们来纷争，列邦来纷争分我们的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读下去的时间好像他们已经在灭国的感觉，他们的土地被人挪去，被人占领，甚至是可能是几个国家一同来把这个地要给他分了。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眼泪给他们当食物？这是他们的痛苦，也是他们的苦难。所以在下来，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他们发出了这个哀歌。一样的，最后一句话那边，万军之神啊，刚才是没有万军啊，刚才的那一段只有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在这里加上了一个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是一个加上一点点师父多一个神的称号在当中，这是他们的哀歌的里面的一个动作。所以他们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在里面。那他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有一个向神呼吁的情况呢？刚才他们说到求你施展你的能力，当他从施展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引申到他们出埃及的一个状况。他们的兴衰是什么时间呢？这里的描述呢，就从这个葡萄树，从这一个好像他们出埃及的历史的里面，慢慢的去引申出来，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这样子的讲述他们的历史，讲述回忆着神怎么样子曾经拯救他的百姓，怎么样子带领他们进到去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进到去里面，甚至你可以发觉他所讲的这一棵葡萄树也好，你发觉到他讲的那种话，那种的表达是非常的夸大的。这棵树可以深深的扎根，叶子满了整棵山，枝子好像香柏树的枝子，香柏树是蛮坚强的，现在用葡萄树甚至能够盖过香柏树的这种的庄严，是神的能力带领的。他的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从地中海一直去到幼发拉底河这一个的区域。师父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发兴旺的时候，就是去到那个地方了。这是他们在大卫和所罗门王展开的时候能够得着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却遇到了困难，神为什么你拆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神为什么你把我们的篱笆拆掉，甚至有野猪跑进来。所以他们慢慢的去看这个历史的情况里面，发觉到我们的历史的当中里面，师父我们离开了神，神是眷顾我们的，但是我们却离了神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子？所以他下面的一句话，他说：万军之神，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没发觉到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里面呢，是什么样子的情况？神回转，不是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神已经好像掩面不看以色列一样，要神来回转，你转回来看看我们吧。从天上垂顾这一棵的葡萄树，是你把它领出来的这一棵的葡萄树。渐而的，慢慢的就在当中里面去说到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反正他就是一直，这边我们不详述里面要怎么样子去做，他反正就是人求神回转，来使到他们也一样的回转。去到最后的部分，最后一节他也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也只有在神回转，也让我们回转向神，这是他世人所要祷告的，世人所面对的。求你使我们回转，这句话出现了三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求神恩待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回去思考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们需要来对这一个来有一些的反思或者一些的应用在里面。我们怎么去思考呢？要怎么样子去表达呢？如果你去注意到第三节的经文，如果你手上还有圣经，第三节的一个经文里面，它有一个小字，说什么呢？他说回转或做复兴。回转还是复兴呢？有时候就是第三这个字翻译的时候会翻译求你使我们复兴，与其是回转。当我们开始今天早上或者是那个还没开始我们崇拜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祷告会的时间里面呢，带领我们的姐妹给我们读了一小段的经文，在这个历代志，虽然没有说在哪里出来的，但是它是从历代志里面出来的，历代志下第七章，要我们做什么？远离恶事，转离我们的恶行。这是一个师父回转的一个表达，是离开转离180度的回转。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发觉求主复兴我们，求主复兴这地，但是我们却没有发觉到我们有没有回转，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恶行转向神，有没有去寻求他，还是我们单单只是寻求神你使这地复兴，使我们教会复兴，使我们使你的信徒们复兴，但是信徒们却没有求神帮助，真正回到去这个字眼里面去看，求你使我们回转，师父让我们能够悔罪，是我们更应当去做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特别的一种的思想，在当中回转和复兴的当中，让我们进到去这个字眼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当中的意义。另外一个我在思考的当中里面也让大家能够去反省的话，去思想的情况是什么呢？牧者赐予眼泪当食物。就刚才我们从第我蛮讲的蛮多的，这个苦难来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去思考这个事情。这里的这个牧者不是讲我们的牧师哈，不是讲我们的传道人，还是我们教会的领袖啊，有的话这个信徒已经跑掉不知道去哪里了哈，去找另外一间教会了哈。这个牧者是你可以看见在经文里面所讲的带领以色列人群羊的这个的牧者，似乎指向神了。我们的遭遇有时候似乎我们很难去明白了解，当我们有眼泪的时候，这是比较抽象也好，那个形象也好，帮助我们去发觉我们进到这个苦难的里面，无论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眼泪的当中，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我们找不到为什么是我，我们找不到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要到几时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什么呢？我们会注意在这个问题上面，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直会在这个问题上面去打转。是不是这个问题是这么重要吗？还是我们可以换一种的问题，就像你以前在读书的时间有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题目不会做，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你是一直在里面打转呢，还是你跑下一题？这是师父也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智慧。当我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发生的时间，或者是转一点点这个问题的问法，发生这个问题要告诉我什么？ 与其问为什么，或者是问这个问题带给我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给我什么启迪，这个问题要我去面对什么事情，要我怎么样子去改变我自己，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我回转。很长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以为我们基督徒一生走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走在里面，我们似乎不需要回转。前一阵子我在看诗篇119篇的时候，我发觉到里面有一节经文是蛮特别的。诗篇119篇是一篇很长的诗篇，176节这么多，里面都是在讲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典章、神的律例，用这些字来去表达神的话，他怎么去爱慕。在当中里面有一句话，有两节经文是这样子的，第59节跟第60节，他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延迟。原来世人可以发觉到，他甚至在前面的时间说，我要遵守你的话，我要这样子行，因为我守你的训词，我做你要做的话。可是他可以在里头发觉到，我思想我所行的道，我就要转离，我就要转向你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说，当他在他的日常生活，他所做的事情上面已经偏离了神的话语，所以他需要急忙的转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转向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个人的回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需要做这种个人的回转，即使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信了这福音，和弟兄姐妹一同的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也好，无论是什么样情况，像转向回神是我们应当做的。有时候我们会发觉眼泪才能够把我们带回，似乎要像吕岱豪、袁佑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才能够回转，还是可以发觉像诗人那样子，我要思想我所行的道，这样子思想我所行的道，似乎可以说是每时每刻或者每一天自己反省的当中的里面去做的事情，以至于我可以回转向神。求神恩待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有这个个人的回转，从中我们发觉到这个诗篇里面一直都在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是包括是群体的回转。群体有什么需要回转吗？在基督信仰的我们里，这个群体的里面有什么需要回转的吗？从教会的层面来看，有什么东西需要回转的？这是留给你们大家可以去思想，在你们的这个教会里面。从更广的一个情况来看，今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世俗的主义的冲击底下，我们附属了多少？我们是不是从中需要回转呢？当我们面对科学和信仰，这似乎可能已经是两三百年的一种的情况，科学和信仰好像不对称的时候，科学的证据进到来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做一种的妥协？而从这种妥协当中里面，我们有没有需要有一个回转？当进化论进来的时候，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我不是说我们这里有这样子的人，但是从广义很多的一些基督教，甚至是外面或者是整个 一些的基督教自由派的一种的方式来去思想的时候，可以将圣经里面六日的创造把它变成为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了符合进化论的演说。但是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当我们把这个时间给拉长的时间，我们会发觉到这样子的一个长的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有什么东西，要有这些化石啦，要有这些反正就是一堆一堆的这个地质学里面的东西去符合的时间，那里面有着死亡，那里面有着这一个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我们面对我们孩子们，特别是做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些事情，这个的教导的时候，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是怎么样子回应呢？那是科学，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和我们信仰没有关系。但是对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一个回转，说我们要能够站起来说，这其实圣经的话是这样子，上帝用六日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人才有这个死亡，死才进到世界来，以至于这个福音才需要有这个福音。如果不是的话，之前有一堆的都有这个死亡在里面，为什么要到第三章？反正我们进到去这种去理论的时间，我们会发觉，如果我们抓不紧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或者是在这种信仰上面慢慢就断层脱节。有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很简单的去陈述，比如说在用一种主日学的一个情况，当你讲挪亚方舟的时候，今天我没有图片来示范，当你去看挪亚方舟的时候，你给孩子们看，或者是我们买回来的这些材料里面，这个方舟长什么样子的，这个方舟的样子是孩子们的印象，却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好像什么浴缸形状的那个船，里面可以画很多不同的动物，这是孩子们放舟的印象。当他进到去学校，去到外面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什么？他面对的是真的吗？有这样子说过吗？或者是这种的情况里面，但那一个方舟就是可以使孩子以后不相信圣经，因为他的印象存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浴缸式的船里面，而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多少轴多少轴那一种的场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给他们看得见这是可以把动物放进去的一个情况。当一个这样子很难去相信的状况以后，他到了中学，进到大学，他甚至可以说他的这个图像没有真的去看到圣经所记载的，他可以拒绝整个信仰，印着一个挪亚方舟的图像而影响他以后的信仰。所以当我们甚至是说现在很小的时间里面，主日学的时间里面，已经需要让我们看圣经，我们所要把图片表达出来的东西需要以圣经来做出一个根据，使到他们看见这是合逻辑的，是合乎一个真正能够去明白讲得通的一个情况。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去慢慢的去发掘的时候，这是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去回转的，因为这只是一点点的事情而已。求神恩待怜悯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也就是说这种的回转不单单只是说一个神学或者是一个教育的一种的方式，求主恩待我们不容易， 去面对这个世界，去面对今天潮流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主义所带来给我们的冲击。唯有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看见这些的主义的里面如何侵袭了我们的信仰，如何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对信仰的真诚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回转。也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回转，从天上眷顾我们这一群的子民。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 的恩典，感谢你的话语。借着诗篇八十篇这里所描述的，世人所祈求的，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向你，帮助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见证这个洗礼的当中，看见这样子的回转，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也曾经有受洗，也有回转，但今天我们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求你恩待，求你眷顾我们，求你使你的眼光照亮我们，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可以得救。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